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八月二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政府称发现中国恶意软件可干扰美国军事行动，还有北京推反恐实施办法是草木皆兵还是形势严峻。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说，在中国把恶意代码深藏在美国的主要电力供水和通信网络中，这些网络为美国和盟国的军事基地提供水电和通信联络。华盛顿担心恶意软件是一颗定时炸弹，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以干扰美国军事行动。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这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美国其他地方的电信系统中也发现了神秘计算机代码。那中国的黑客入侵的范畴有多大？威胁有多大？美国要如何因应？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各位好。那美国政府和微软把这次包括对这个关岛在内的全面基础设施攻击归咎于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发表后呢，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严词否认参与了黑客活动，并且指责美国在抹黑中国。但是美国各个部门对黑客的来源是没有争议的。那于平博士，有哪些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是黑客背后的操纵者呢？
对这个事件，长期以来应该美国的情报部门以及美国的政府的有关就是技术部门呢，对中国应该说在中国的黑客，对美国有关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民用部门的一些这个计算机系统啊，进行这个破坏，这个是长期以来的现象，不光是中国，俄罗斯也是。所以这两个国家呢，因为是跟美国现在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关系不好的状态下，所以呢很难实现就是来打击这种黑客的情况。当然美国过去这些年来，包括最早在2017年，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呢，美国政府已经起诉过在中国的个人，并且呢也包括在军方有军方背景的这些个人，在2018年的时候呢，在欧洲比利时应该是还抓获了当时一名中国国安部门的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据说也是涉入到就是利用这个计算机，参与了对美国的一些这个电脑系统的一些破坏，现在应该是在引渡当中。所以呢，美国过去几年里在起诉这些个人的这些情资，看上去这些人呢跟官方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呢，这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认为中国政府在后面对这个美国的一些民用设施或军用设施进行破坏呢，其实我觉得是有情报来源的依据。当然我们作为平常的人也看不到这些情报来源，但是我相信是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最严重的一次曾经应该说进入了美国政府的那些雇员的2500万的一个账户。所以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情况，这个侵害美国的计算机的安全是时有发生，而且呢是持续性的。这不光是在中国，在俄罗斯也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渊源。当然，两国现在处于一种战略竞争关系，双方对对方的一些情报系统呢进行这样的一种这种进攻也好，或者干嘛也好，这是应该是一个常态。
看来这个进攻有可能有升级的这个趋势。那这一次的恶意软件活动是在5月底首次被揭露的，当时呢微软表示在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电信系统中发现了神秘计算机代码，所以引发了白宫一系列这个战情室会议，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五角大楼还有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间谍机构的高级官员啊，都试图来了解这个问题的范围。那请问陈闯闯律师，那么这次评估的结论到底是什么？问题的范围有多大呢？
对，我想顺着刚才于博士讲的，就是说中共所做的这种事情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这个确实西方包括美国并不是第一次知道，其实是在10年前习近平这个刚上台的时候，当时也是这个拜登作为副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当时其实就报道出来中国的这个最先进的那一个黑客就是61398部队在中华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在上海市的总参三部二局，他发起长期的这种网络跟踪战，网络战术，所以这个十多年来其实也一直有，包括在2015年时候起诉过，然后2018年以后一些多起起诉，这个刚才都是于博士提到了，所以这些行为这种长期的这种跟踪行为，让美国的国安局其实他们情报部门是很容易就能确定，说在他们这一次在5月份发现了这个也是中共的军方的黑客，那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个2013年是第一次大规模爆出来这个事情，就是在美国爆出来这个事情。然后这一次呢，是微软是在5月份先发布，然后这个等到现在过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呢有正式的回应说承认这些事情。我觉得呢，就说明这个事态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2个月来吧，或1-2个月来，其实中美关系像拜登总统说出来有明确的一个缓和的一个态势，就包括高层的这样一个互访。那么这个微软的这个报告在。他们自己5月份先发布，然后又过了2个月之后，然后正式提高这个层级。我想，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政府内部的人员他们在评估之后发现这个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说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压下来来维持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缓和是做不到的。这个我个人认为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中美的战略这个对抗，就像这个于博士刚才提到一个网络战长期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它并不是一个因为短期的我们采取了或者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采取了一点释放善意的小行动，好像就能把这样一个战略对抗竞争也好，我们称之为战争也好或者新冷战也好，这个态势是扭转不了的。那这种事情就是这次微软披露，然后国防部承认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会接下来会越来越多，是不可扭转的，肯定是事态已经恶化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嗯，那这次就像您说的，这个引起了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啊。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范围有多大，有多严重呢？闯闯。
现在看呢，就是说，微软发布这个消息是从说，因为他们对关岛这个地方做评估的时候发现了那些行为，但显然，当我们知道关岛作为说美国在这个太平洋西部的最大的一个海军和空军的那样一个驻地，它是对于保卫台湾安全有很大的作用。我想微软这个评估，很可能应该也是和美国国安的这个相关单位对他的一个委托有关系，做了这样一个评估。这就是因为他们是要预防说在台海战争发生的时候，美国遭遇着不利的这样一个中共的先发制人袭击。那么在接下来他们又就是进一步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那其实在民用设施处不只是关岛了，就是说应该是有更多的，就是不只是关岛的一个军港，然后也不只是关岛的那些向军方提供。因为其实美国有很多设施可以军民两用的嘛，就是说不只是向军方提供基础设施那些，应该更广泛的也是有民用的，不管是这个管道了，这个是电力了，还是油气管道，这都很多了。那这些在基础设施，中共的网络、中共的网军对于美国的基础设施有渗透，这个其实也是很长期以来就提到了。那奥巴马总统在这个2013年还是哪一年，这个国情咨文中也提到这个，说美国不会对这个漠视不管。那我想这个。这当然，这一次因为发布的报告并还是有一些有密集的了，他并没有说把完全的这些信息告诉我们，所以这也是美国政府虽然目前能够确定这些袭击一定是中共来袭击的，但是说对于中共袭击的意图还是有一点不清楚的，就是说他到底是只是针对军用的，还是说想一个更大的，在这个战争发起之前说对美国制造更大的混乱，不仅仅是军方设施，还有民用设施。我想这些我们恐怕还得慢慢的才能知道。因为但是有一个消息是，其实像中国那种网军，美国在过去10年来已经，至少是2015年来已经起诉过很多次了，包括是军方的部队，包括国安的部队，就说明中共做这些坏事是美国自己这边是也承受不了、掩盖不了的。那么我估计在慢慢的之后。像美国的军方啊，还有民间的一些设施的时候，民间的一些部门也能发布出来。你像这一次是微软先发布的，2013年那一次这种发布也是先由民间的一个公司发布，但实际上这民间的公司和美国的这种军方啊、这种国防单位其实是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的。所以，我想通过这种一些民间的单位先发布一些民间报告的名义，然后美国政府再跟进确认，我想我们陆陆续续的会知道更多的细节的。
对，就像陈闯创博士刚才说的，这个网络现在入侵的中国入侵的是中国美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在这方面它到底是什么意图？ 我们掌握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也想听听这个啊，于平博士的您所掌握的情况。
在从通常情况下，像这样一种对民用设施的一些攻击啊，或者对一些所谓的就是公共大家大众需要，那是一种为了制造混乱，其他目的也达不到，因为这个东西很快就会修复，破坏的程度不会有一直会持续的。那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要澄清的，跟中国的体制不一样，美国是没有自己所谓国家拥有的是这个国防工业也好，或者是企业也好，美国的所有的跟国防有关系的，除了特别特别就是一些小的方面以外，它都是民间来承担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攻击政府的这个技术部门啊，就实际上是攻击了民用公司的，就比如说民间公司制造的那个系统。所以微软啊，什么 IBM 啊，或者有的时候会 Costco 啊，都我们会看到那个思科啊，你会看到这些公司会出面，对吧？过去还有Microsystem， 这不是因为它是攻击了民用系统，实际上它是攻击了民用公司给官方、给军事部门、给政府要害部门提供的那个技术支持那一部分。所以呢，在美国呢，跟中国比，中国它国防工业完全是一个就是所谓我们叫做是个封闭型的，是一个为政府服务的，是政府投资、政府控制的，所以这两个体制完全不一样。那么当然，它在设计攻击一个系统的时候，它对所有的其他的类似民军两用系统的，它就可以直接再进行攻击。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倒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想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最难的或者最跟这个网络攻击有关的还是一个认知战的问题。所谓认知战，就是在它的这个在美国呢进行一些思想上的混乱，制造一些假信息、错误信息，以及呢就是企图去改变美国人、普通的人对美国政府的认知。所以这一个东西恐怕是更加艰巨的一个任务。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技术性的攻击也好，还是可控的，但是那一个认知性的认知战的攻击呢，很明显反映在美国两次大选当中，对吧？前面的大选，这个已经反映了俄罗斯也参与了，中国也参与了，就是对美国是政治上面人民生活当中散布一些错误的假的信息这方面，那个才是更严峻的，也要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情。
确实这个中国的这个认知战也是一种新常态了啊。对，那这一次的这个恶意软件引起这么大的重视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美方怀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中国黑客或许已经在网络中插入了代码，干扰美国和盟国的军事行动，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那请教这陈闯闯博士，这个恶意软件可能对美国的战争行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举两个例子就好了，就是2021年的时候，在美东曾经发生过一次，就是因为这个油气管道啊，就是那个公司被这个外国某个外国，没点名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我也不记得了。就是说，因为被他们这个网络入侵了之后，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它是在美东的这样一个供油是发生问题的，时间还是挺长的。然后在这个其实俄乌战争之前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曾经也发动过一次，就是全面的这样一个网络攻击。所以几乎每一个乌克兰人说都会知道自己在那一天，就像美国911那一天一样，就是发现他们这个车站的这个刷卡了、加油系统了、整个在网络的这种销售的系统了、在民间的全部都被击毁了。那这样一种单纯是攻击民用设施的这种基础设施的攻击，就会对民众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美国政府需要花很大的这样资源力量来到时候来修复，这还仅仅是攻击民用设施。那就是说，因为这些就像刚才于平博士讲的，它有些设施，很多设施其实军民两用的。那像在关岛这种地方，或者说在盟军，我想那就是日本、韩国了这种地方了。那对他们的这个基地事先发动袭击的时候，在美国这个就是盟国就会有失去了宝贵的最开始的那一个反应时间。就比方说中共可能像明天要打这个台湾了，比方说下周要打台湾了，这几天先对这个盟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实施攻击，让盟国这几天就忙着做这个事情。那等到一周之后发起真正中共发起攻击的时候，那盟国就来不及做反应了。我想这种宝贵的这种几天其实对于中共就已经足够了。而另外还要说的就是说，其实这种行动是中共全方位的，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早就有一个名词嘛，我们都知道叫超限战，就是他并不是 还是仅仅是网军的一个部门才做一个事情，而且网军也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这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有这个国安部门了，他这个网安部门，很多部门都在做这个事情。像那个被抓到的这个于博士提到的2018年被抓的那个许艳军，他就是江苏公安厅的嘛，他负责的部门就是他负责的就是说怎么收集，怎么用网络包括人力情报去收集到这个美国这个空军的这个机翼的这种制造空军设施的这个制造空军飞机的这些装备的那样一个秘密，那肯定是很多了。所以我想这次微软五月份发布的这个涉及到关岛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因应这样一个美国为了因应台海战争要做的一个准备之一。我觉得这种事情现在美国爆出来了，那是不是日本、韩国、台，甚至更关键的台湾也有这种事情？我想应该是共产党没有在这方面说只会针对美国，不会针对这个日本、韩国、台湾的。
陈承忠博士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些黑客行动可能是在为某些行动做准备。那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网络中国安全局网络安全主管乔伊斯就表示，中国最近针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伯恩斯还有商务部长雷蒙多的电子邮箱发动了黑客攻击。那近年来中国这个网络入侵的范畴呢，也从商业转向了政府部门，转向军事。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演变？中国现在在为什么做准备？
对，他这些网络的这个黑客攻击也应该是来自两类，我们客观的讲，一类是来自于政府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进行的攻击，还有一个来自很可能是民间的这个自发的行为，或者说出于他个人所谓的爱国情绪对美国进行的攻击。像他去攻击这些政府官员的这个账户就是邮箱啊这一类的攻击，我个人觉得从政府的战略角度讲，他完全是没有任何或者非常小的意义的，他只是警告性的，只是破坏性的，只是干扰性的。那我想呢，他更重要的是获取情报，比如说他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这个账户里的一些情报，然后不为你所知，然后呢，我掌握了这些一些信息以后呢，可能会在决策上面更有针对性，这个才是军方或者政府需要的一个黑客攻击的目的。刚刚这个陈律师也说到，这对台湾问题这上面，那么当然他现在就是秘密的植入那些所谓的定时炸弹性的那种密码，那些所谓的软件的话呢，它是为了将来进行破坏使用的，或者现在试探了以后，看看有什么方法最好去攻击。所以呢，这些东西看上去是有战略目的的，但是攻击个人账户啊，还有去弄一些这个什么什么骚扰性的行为啊，我觉得看上去更像是个人基于他自己的一个目的行为来做的。包括有的时候把政府的这些网页下架，然后放上什么涂改，这些情况从战略国家的战略角度讲是没有太大意义，当然呢可能会制造一定的混乱，可是呢他也知道任何一个黑客破坏的行为会引起对方的反应，并且呢也会给对方的反制呢提供信息，所以呢通常情况下这一类行为我不觉得是应该是政府的一个行为。
那于平博士，您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破坏性。那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主管乔伊斯他说呢，对关岛的入侵确实是令人不安，因为它具有破坏性。那近年来中国这个网络入侵和攻击啊，有从监视转为这个破坏的这种趋势。陈传庄，您怎么看这样的威胁性呢？
这个也容易理解，就是说中有两方面，中国一方面他自己是需要全部的信息，就是说这个集权社会他想把所有信息都控制起来，就是说所有的他都想知道。那么美国这边视为秘密的，就是说不管是说你是说军方或者说什么科研部门这种非常高科技的秘密，还是说美国政府内部你们这些人员的，你们这些亲属，就像 OPM 那一次几千万人的被攻击，然后还是说美国基础设施你们这些，中共是想全部掌控的。就是说我掌控了之后，我什么时候做坏事那个时候难讲，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就难受。所以首先他是要把这个信息全部给拿到，然后其次当然他既然能拿到这个信息，然后他又有这样一个恶意，他想做坏事就非常容易了。那这个破坏就是确实有多方面，有些是可以是说军事上的那一个破坏，有些可以说他就是说我拿，就像在这个 OPM 说我拿到了你人员这个办公室的这些信息，我就可以鉴定出了哪些人是美国的这样一个特务，哪些是美国这种我易于拉拢人员的信息，我继续对他做工作。那还有像这个他甚至还把说像这个 酒店住客的这个信息，还有说这个美国保险公司这个健康保险公司人这个人们的这种隐私，他都要拿的。就是说他这样一个信息集权的是这个政体啊，这个制度啊，就是说他是想把所有的信息都拿到，拿到手之后他怎么用，那他就慢慢来了。现在呢看到的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说其实在网络战这一方面美国的在技术上还是领先的，这是要承认的。就是说要不然为什么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那我们发现了这个共产党秘密植入的这个代码之后我们怎么做，是先把它删掉呢，还是说这个我们长期观察它到底有什么动机。其实情报部门强力部门很多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目标的时候并不是说立刻就把目标给清除掉，而是说把它给控制起来，就是说我们能够监视它，看它能做的更多做多少恶，这个它长期的目标是什么。我想这一次美国选择说把这个代码给清除掉，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这种中美对抗的这种态势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不敢再那么这个拖大了，就是说要很小心的，就是说要及时的应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好事儿的，就是说
那您刚才提到这点也是美国这个应对措施的一个选择，就他们美国官员一度是对是要清除删除这款名为福特台风的恶意软件，还是把它留在原处，也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白宫高级官员决定要删除这个恶意软件啊。那于平博士，您认为这个删除后风险是否就去除了呢？
当然风险永远是存在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策略的变化，从十年过来啊，从倒退十年的话呢，慢慢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因为特别是在川普上台以后，美国把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评估过的。那么中国的高科技的方面的投入发展也是应该说是有效果的。所以呢，美国为什么拜登政府现在开始加大了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以及呢加强了它的一个就是盟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中国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它在基本的这个基础研究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是呢，它在应用方面，在这个基础研究这个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应用这方面的研究呢，它还是跟西方呢有相当的竞争关系。所以呢，像这样的一种恶意软件能够进入到美国的系统里面，给美国这些情报部门也好，给美国的技术部门也好，也提供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就是说呢，在对中国的战略技术的这个封锁方面应该要做得更加到位。比如说黑客这个是软件，对吧？那么软件的运营，它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它可能是也和它的这个就是大的这个平台有关，所以呢大的平台需要非常高端的硬件，所以美国现在硬件方面它是确实是对中国进行工作。那么比较重要的那些软件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呢，也需要对中国呢进行监督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根据随着时间的往前的推进，我想双方在技术上的差距会慢慢的拉大。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才有可能对中国的信息战方面啊，在这些基础设施的这个方面的这个相互作战的方面会取得一定的优势。所以呢，这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之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巨大变化的一个原因之一。中国的这个在软件技术方面的这个提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威胁，并且它也是这么做了，不光是一个假想的威胁，是个现实的威胁。
那陈传乐博士，我也想请教您，这个美国要如何来因应？这有一位这个网友叫 Steven 和，他说已经是战争行为了，为什么还不对中国实行全面脱钩禁运？那您认为美国要如何来因应中国日益升级的网络入侵呢？
对，关于战争这一点，其实拜登总统也早就说过，就是说战争并不是只是说这个飞机、大炮、炮弹落到对方领土上才算，那这种网络攻击确实是这个一种网络战了。那我觉得美国目前应该说还是占上风的，就是说其实美国人自己是有定义的，就是我们也是有网军，你比方说在对伊朗、对朝鲜的一个做法，但是说我们不会对敌国的这样一个说民用设施了，或者说非政府的行为进行非政府的部门进行攻击。中共做法是说，他对美国的民用基础设施或者美国的民间部门很多，他也会实施窃密当攻击，获得自己不应该得的好处。那我想，美国一个真正的应对还应该说就是在像刚才于博士提到的，在这个硬件上，在这种芯片上，比方说那种核心的封锁，在这种高技术上对它的进行这个限制。然后还有说对于在人才上，我觉得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不再能放不能放任说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的那一些人们来进入到美国来窃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有一位网友叫魔法猪猪，他说美国以小人之腹夺君子之心，其实我们只听说过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说这个中国不可能这么干，美国这是被迫害妄想症。我现在倒是怀疑美国有没有对中国这么干，毕竟他们自己做过的事以为别人也这么干。那我想请教这个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的叠对叠或者是传统的这个谍战呢、每个国家都在实行，为什么这个对中国这个这种网络入侵啊或者谍战引起其他国家的更大的这个担忧和不安？
对，刚刚那个陈律师也提到了，其实呢美国跟中国之间呢这个相互之间有谍战这个情况出现，但是中国呢现在是大规模的入侵一些非军事非政府部门的这样的一些系统进行破坏，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在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行为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破坏，除非战争出现了，对吧，也按说是应该是情报的获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毫不怀疑美国对中国也一定是在进行情报的刺探，所以中国也是一样这么做的。那么但是呢美国确实没有出现过对中国大规模的民间的设施或者是非军用的这些设施呢进行过大规模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破坏性的一些做法。所以呢刚刚那位网友的这个评价我觉得是也是一种认知上的一个问题了。我们觉得中国实际上已经承认这种行为在中国是存在的，他中国政府实际上反驳的这个理由是说美国也这么做，但是他没有指出美国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做到什么地步，他都没有去说。其实呢，我想他怕说出来以后，只能中美国是刺探中国的军事情报，而中国呢，你看这些黑客是对美国大这个民用设施，甚至是不相关的这些人员进行的攻击，像那些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是中国黑客做的。而美国，我相信在这方面做，他是应该说是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形成这个样，中国早就指控美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网友有些在这个中国认知战的这个作用下面，他们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也可以理解。
那陈闯荣博士之前提到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也对这个网络战提出警告，他在上任后不久就拜访了这个美国最高情报单位，也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拜登总统指出呢，由中国和俄罗斯针对美国政府企业和基础设施发动的一系列黑客攻击，他说如果我们最终陷入一场战争，一场与另一个大国真枪实战，那么网络漏洞将会是一场战争的导火线。那陈闯荣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网络谍战这个危险性，就是你这个谍战有没有任何的护栏或者界限？
目前看这种界限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网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种开放性啊，就是说它影响到了，并不是说你想单独的点对点的说你攻击美国某一个地方那个网络，那不是的。中共它是针对说你像美国，比方说像美国国安局、像美国军方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那些民用单位，一定也会受到影响，就是这个城门失火一定会殃及池鱼的。而且我们从共产党讲那个朝鲜上来看，它本来就没有打算限制这样一个说攻击的范围。那么我的估计就是说，如果真正的说像台海战争发生之后，那像美国遭受一次类似于911一样的那种民用设施的网络攻击，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再度发生的。这个事件比珍珠港事件、比911事件都会更严重，我觉得。
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谍战是否有升级的这个趋势，而且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谍战升级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为什么呢？因为美中的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包括双方冲突的热点或者焦点是在台海这个危机上面，所以呢，这个谍战的这个升级是一个事实。问题就是说，怎么样的让这种升级的这样一种对抗不变成一个热战？现在正是美国政府拜登政府呢，所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拜登在他最近几年的一个对中国的政策上面，一直提出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护栏，双方的关系要管控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到这个美国政府派了布林肯，派了这个耶伦去中国，甚至呢多次跟中国军方执行对话， 但是呢，中国呢都采取了一种消极或者甚至不合作的一个态度。那么这种升级，谍战的升级也好，情报战的升级也好，认知战的升级，会不会最后导致包括在台海发生冲突？这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问题，也是现在的双方领导人需要非常负责任、严肃对待的一些问题。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叫林凡，他说：“当你看到像华为这样的中国顶尖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时，很难相信解放军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工智能和系统。”还有一位MSLN 他说，美国连盟友都监听，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中国？还有一位朋友叫塞尔，他说，德国嘴喊对中国去风险，实际行动至今还看不到，对付中国还要看美国。那我想请陈闯闯博士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我想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那些支持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中共作恶的能力的，他们肯定会真的以为就是说，共产党有他的网军是有能力对国外发动大规模的这种网络作战的，他不会说他又知道怀疑说我们共产党没有那么坏，我们共产党不会做这个事情，他唯一的改变这个借口就是说，好像外国政府、外国网军也是这么坏，但其实我们是已经非常明确的看到了一个区别的，就是说中国政府可以用他的那个网军，他政府网军去监视外国的那个公司，然后把这个情报拿过来用在中国的公司或中国的民间设施来做。那美国政府他是不可能做这样一件事，他可以监听默克尔，他可以监听其他的盟国部门，但他不会说我把这个监听来的情报交给美国的某个民间部门，让你来对德国做生意的时候有利。这就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吧，就是说政府和民间的一个区别，我想就是非常清楚。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北京通过实施反恐法办法，是草木皆兵还是形势严峻？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高瑜无疑是1980-90年代中国大陆最出色的记者之一，他的报道产生过广泛的国际影响。
劲爆们期都要有6-7家国际大通讯社要转发劲爆消息，都是冲着高瑜的文章来，说高瑜的文章不到，我们不排版。
他多次获得国际记者奖项，包括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自由新闻金笔奖，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世界新闻自由奖。他不但拥有出众的写作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不惧强权的勇气。
89年6月30号，陈希同做的平息动乱暴乱报告，把我88年写的关于时局的对话定为倒邓保赵的政治纲领。在这之前呢，国务院的发言人袁牧把我这篇文章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六四发生前，高瑜被秘密逮捕。
6月3号早晨，我还没走出社区，就被一个黑色的停在我们社区外的一个报亭轿车给绑架了。这是安全局的车。我后来呢，看我的一个女看守跟我说，他们就怕你这支笔。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这里是美国之音八月二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北京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近日呢通过《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实施。反恐法实施法规定，租车、租民宿、买汽油和会计邮电等都要查身份，搭乘北京地铁也要接受安检，并特别规定民用无人机所有者要进行实名登记。实施办法还提出，北京将建立反恐工作跨行政区域合作机制，共享情报，增强反恐工作实效。那北京反恐法实施这个办法的目标是什么？是草木皆兵还是形势严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再次感谢二位。那北京当局表示，这个北京通过实施反恐法办法是依据2015年12月国家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那为什么在现在推出这个反恐法的实施办法？首先请教于平博士。
对，中国的所谓的反恐地方性立法，其实呢在2014年，就是国家的反恐法还没有出现之前呢，就已经当时作为一个所谓的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呢，被写在他的一个文件里面。是2014年呢，这个关于推进法治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文件呢，就提出来，在什么对国家的这个加强国家安全的时候，要进一步的加快那个立法。这个立法包括地方性的对反恐立法。当然，中国反恐法2015年反恐法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其实也很多年，过去我们跟中国进行法律交流的时候呢，就发现中国的这个刑事法律的这些专家一直在为这个反恐法找一个模式来进行立法。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就是说非常严重的这个就是说那些问题，当然就是除了新疆以外啊，那么当时呢也是就是吸取国外包括美国的一些反恐的这些经验，在一直在立法。所以反恐地方性立法不是一个新奇的事情，在过去的3-4年内，新疆是第一批，2016年就制定了关于反恐的这样的一个实施办法。然后呢，像上海啊、浙江啊、福建啊，都湖南都已经立了法。这些立法里面，这都是过去几年立的。那么这种立法的这个步骤的加快呢，我觉得其实呢是符合这个习近平一直以来所提倡的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个所谓大思路，就是把中国国家呢管理起来，管成一个大的警察国家，并且呢这个管理的方式呢采取的就是他所谓的叫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你要对社会出现的各种情况要做最坏打算，当然最坏打算就是反恐措施是最严厉的措施。所以他这个在底线思维下面呢所做的这个立法呢，是可以说呢是为他的这个对社会稳定、社会控制的这个工具箱里面呢增加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第二个话呢，他在这个社会管理里面采取的所谓的网格性的管理，也就是呢使用平台这些技术，所谓的就是网络平台的技术，把人呢定格在社会的某一个位置不能动。有几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过去这个中国就是全世界的统计吧，大概有这么1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就摄像头啊，就是监测摄像头，中国实际上占了很相当大的比例，据说有达到60%以上。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面，各个除了乡村那些角落里面没有完全覆盖到，但是呢城市里面基本上覆盖到了。那么这就是它网格化管理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依据，就是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北京这个立法过程中间，它的大的背景是这样的。当然它也有一些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这个新冠疫情控制 过程中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这个群众性运动，包括白纸运动啊，以及到今年以来的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就是维权运动，比如说银行倒闭，这个机构这个暴雷，然后导致很多人上街去维权，所以让政府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当然北京首当其冲，它是一个首都，所以呢这一次立法当中，北京市人大也说得很清楚，我们是首都，一定要打完全安全，就是给人们一个安全感。当然他这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社会管控，所谓这个叫做控制的手段呢用到极致。那我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在做国家管理这方面，他从来都不需要法律的，包括打击犯罪。而我们讲的现代法治，你用法律来这个做刑事，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去打击犯罪，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这个使用，在打击这个犯罪的时候使用，在管理社会的时候使用，就是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但是反恐法几乎是就是说扩大政府的所有的权利，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要授权的一个法律，它是一个正当化它已经在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法律，让人们就是说呢增加一些对这些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管理方式这样的一种正当性合法性而已。
嗯，那这个北京是立法征求意见稿也说了，北京作为首都，北京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很多，涉恐风险点突出，首都防这个防恐维稳工作方面面临诸多的压力和挑战。那请教这个陈闯闯博士，现在北京面临哪些恐怖活动的威胁？他的这个反恐主要又是针对哪些目标呢？
当然毫无疑问，他的反恐主要是针对人民，而不是针对他真正所谓的不管是外国的恐怖势力啊，还是说他说内部的，比方说他曾经这个就是污名化的像新疆的维吾尔人之类的这种恐怖势力，不是的，而是针对他自己的老百姓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多年前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在深圳的访民，他姓王，他呢自己在深圳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公民维权人士，他在深圳的时候，他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条消息，大概是中午十一国庆之前，他说他要去北京啊，去什么把人民大会堂炸掉，怎么回事？是在他的 Facebook 上发的，他那就是发了一句牢骚，他发完之后自己都忘，他发完之后他自己真的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就去上访去了干嘛之类的，他根本就没有做这种说叫什么这个反恐这种什么恐怖的这样爆炸的一个行为，结果他过了大概几个星期之后被抓到了，但是他被抓到之后才知道，就因为他这样 Facebook 上这一条发牢骚的话。结果北京真的成立了几百个，包括公安，包括国安，因为还包括网警，就要找他是谁。当然其实根本是找不到的，等到发现他的时候，发现他自己连这个 Facebook 密码都不记得了。但是一个意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访民，他到北京去上访的时候，当地在这个筛查重点人群的时候，这么找到他，找到他之后才发现，哦，原来那个就是共产党花了几百个这个专门的专案组来找的那一条那个 Facebook 言论的发起人，竟然是他。然后接着还是以真实的一张一个什么恐怖暴力什么罪里面把他判了一年半，然后还有一个江苏的一个访民，他也说哪天说了一句话，他要什么学习新华门，也是在那发牢骚。然后当然因为这一条他是在微信上，他就不是在国内的网络发，那就很容易找到了。所以但是也是北京市出动几十名警察，然后他江苏的那个地方呢，他那个什么信访了什么公安了，也是来了几十人，跑到北京当天晚上就把他给抓住。抓了之后，然后带回江苏盘锦，因为可见这种，我赞同于老师所说，就是说，其实在过去一年来说，就是过去三年来，因为中共的这样一个习近平式的这种病毒战争式这种做法，导致的民心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只是民心，可能官心也发生了很大的浮动，所以习近平北京作为这个首要的目标，确实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北京市的这种反恐执行办法也就开始了，这就是他这个镇压人民的一个工具箱中一个非常好用的。我们还要联系到，就是说，其实最近刚刚这个也出台了这个国安法，然后还有这个反间谍法之类，这些中国国家安全部罕见的公开发文说，这个全民都有这个反间访谍的那一个义务。就是每个人都有说举报的这样一个义务和责任，每个人都有维护国家安全权利。那这维护什么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嘛。那已经是，我是能接受这种判断，就是他自己中共政权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所以他把这个在此刻把安全提到这么高的位置，然后要不管是用反恐的办法还是反间谍的办法，都要把这个人民的这样意识、这种恐惧意识、这种树立敌人的意识给树立起来，然后方便他继续统治。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
那刚才陈闯创博士您提到这个两个这个案例啊，那我就想请教于平博士，在美国如果是有人这是发牢骚或者是提及要威胁说要采取暴力行动，那在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当然有关对可能采取暴力行动的言行都会受到有关执法部门的关注，可是对这些人要采取行动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当然也要经过比较客观的比较这个全面的评估，所以每天美国的白宫都收到几百条可能是威胁总统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包括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包括这些有人举报，但是呢不可能对这些行为采取任何行动，原因就是当这些言论就是由于言论表达的激烈而导致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威胁的话，他们评估以后呢把它归咎为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就是说没有办法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呢在美国它是个法治国家，对任何刚刚那个陈律师提到的那些行为，就是停留在言语上面的，我一般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判例，这是到目前为止一直会遵守的，就是叫做当这个言论是不是引起立即的马上的这个公众安全的时候，这如果违反这个标准当然要抓，比如说你在这个电影院里面或者在公共场所突然大喊起火了造成混乱，那这个行为是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这个是除了这个之外不会就是对表达言论方面的这些行为呢进行任何这个所谓的执法行为。所以呢这一点上我觉得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怎么区别。但是呢我要就是接着刚刚陈律师讲的那个，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个控制行为已经到达了草木皆兵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主持人开始所说的到底是不是草木皆兵，他这个草木皆兵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人当作他这个政权的一个敌人。刚刚我看这个放的这个画面里面有一些这个武警特警站在长安街上面，这真是个草木皆兵的一个标志。武警特警什么？武警是一个解战军队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他直接受军委的指挥，他穿的是什么迷，就是所谓的那个迷彩服，他跟那个公安特警不一样，公安特警穿的是黑色的那个服装，所以呢把武警调到长安街上来维稳来防恐，这说明这个你确实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恐怖袭击的危险吗？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草木皆兵，把这个反恐的措施针对人普通的民众，这是一个不符合国际惯常做法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行为。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北京市人大通过的这个办法啊，总共有41条，包括不接受地铁安检的就不能坐车，还有这个加油、租车、租乡村民宿、寄快递都要进行身份检查，还有这个无人机啊也要用实名来登记，还有网络平台也要配合反恐工作，他们有这样的义务啊。那陈闯创博士，您怎么看这些具细民意的实施办法？您认为这是草木皆兵，还是说这个形势真的有非常严峻呢？
当然形势没有严峻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说实际上像这个于老师提到的，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维权啊、上访啊这种形式是很多很常见的这种群体事件吧。中共自己说的就是每年已经达了几十万起，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每年几十万起到底对中国的除了可能新疆以外啊，对中国的这种军警部门、对政府部门哪个地方遭受到了什么袭击了吗？从来没有嘛。中国人实际上这种反抗还是一个抗争，还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大家表达自己意愿的，希望政府来解决他的问题的。他既没有说颠覆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想法，更没有说是用一个武装的一个暴力的或者是恐怖袭击的办法来发泄自己。相反，我们倒是能经常看到，就他们这个网上就称为宪忠，就是张宪忠这种无差别的杀人其实挺很多的呀。不管是说他在这个村委会里面，在村庄里面把他一个与他有仇的几个什么村干部杀了，还是说这个他自己开完这个吸完毒之后或者酒驾以后怎么样跑到这个公路上，然后把这个行人给压了，还是说就在旱地这种在内地这种事件其实很常见啊。但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用说一个说你把你的这个什么加油了，你跑到哪里住宿了，用人民这个用身份证登记的方法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嘛。他这个社会矛盾是因为你这个官民这个冲突、官民矛盾恶化才导致的。那对在解决这方面问题上，中国显然是不会 话，这个像这么仔细的说来限制一些官员的这样一个限制政府的权利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于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说真的在美国这种地方，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吗？那个美国的法律是用来限制政府做的权利，这个宪法中是写的非常清楚的，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那在中国是不需要，我们其实对这种法律，他写了之后呢又怎么样？他自己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把一个行业给解散掉，就像这个俞敏洪所说的一样，他其实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他更不按照他这个法律来，他这个法律是为了治民的嘛，对吧？那我觉得就是。他做这些事情，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登记到哪个地方租住的时候，会把自己身份证什么都登记了吗？我们租个车会把这个全部的信息都告诉政府吗？其实没有嘛。那租车单位他自己信不信任你，那是他的这个事情，和这种说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可疑，就是说是一个警察社会，全民都变成了这个中共的一个 agent， 你都需要有保卫他的那样一个义务，你但是你没有捍卫自己权利的那样一个。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中共的这种做法。
嗯，那据今年3月5号中共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中国今年的公共安全这个支出呢是2089.72亿元，比去年增长了6.4%，超出预期的这个经济增幅5%。那据中共官方的资料，从2009年起，中共维稳的费用首度超过军费。接下来的几年呢，有的他除了他没有透露的，其他的报的时候呢，都是超过了军费。那于平博士，这个习近平为什么如此担忧中国的社会稳定？
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其实呢，对这个中共执政党来讲，对习近平来讲，最大的就是他的政权的这个安全性。2014年的时候呢，习近平第一次提出的所谓的叫做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一种奇怪的观念，而且呢，在定义这个国家总体安全观里面呢，把政权的这个安全作为它的基础核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当我们说到国家安全的时候，相对都是指的是外部威胁，比如说在美国说国家安全指的是外部对美国的造成的一些安全威胁，不会说执政党现在我是民主党，是对我民主党造成的威胁，因为民主这个国内政治是完全是国内安全的问题，是国内一个政治正常态，对吧？这个中国把这个共产党执政安全当做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这是他这个思路，所有的这些治理的一个思路。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台湾在香港问题上面，在这个维稳问题上面，他会采取极端的做法。那么反映在国内维稳呢，他就是支出是没有上限的。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6%，那只是一个浮在表面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你知道维稳它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这样一个维稳，所以呢，关于在民政部门在这个其他部门那些人力的那些资源的这些成本不计算在维稳里面的。但是呢，你用在这上面的这些人力资源也好，还有一些设备资源也好，当然应该算在维稳里面，只是他用在特别预支的叫做维稳费这个方面，他才会称之为维稳成本。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看他的隐性成本可能远远超过6.4%，那他的根本原因就是说他认为社会稳定直接危害到他的政权的安全，而政权的安全是这个执政党认为是他核心安全问题的核心之核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不惜代价。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中国现在这个武警有50多万，是吧？那个军警加那个公安可能有100-200万人，加在一起，这些人他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是吧？就是维稳，对不对？他的维稳的这个成本，你说要把它全部加在一起，到底有多少这个费用？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支出的理由就是要维护这个政权，而支出的这个原则也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不相信他只有6%的这样一个。这个支出，它肯定是远远超过这个。
这是说比去年、比上一年增加了这个6.4%，不是说占所有支出的6.4%。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有一位朋友叫国商70年，他说北京为了反恐，租车、买汽油和寄快递都要查身份，中共还可以做得更好，他这更好是加引号，给顺民付出行码，给刁民付进行码，在行动上维稳，给人民的大脑装芯片，将人民的不当思想及时反馈至公安系统，从思想根源上维稳，强化软肋意识，做到一人犯法三代坐牢，从根本上维稳，将维稳做到入脑入心入魂。还有一位朋友叫华荣他说中共反共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中国共产党就是人类的一个最大的恐怖集团，他以恐怖方法夺取政权，又以恐怖方法巩固政权，在中国的统治下，中国人民失去了最大的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我想这个请教这个陈闯闯博士啊，这种无死角的这个高压的这个强压的管控啊，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也可能会让民众习惯性的来服从，也可能会引起反抗。那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失业率创新高的现在这个情况下，您认为这个高压管控是否会再次引发白纸运动啊，或者白发运动？
哦，那当然是必然会发生。就是说，中共采取了这么多极端的说来镇压人民这个权利的这样一个这些动作之后，那为什么仍然会有人反抗？虽然说这种反抗目前还不是采取到一种暴力的形式，那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他不反抗也是死，反抗也是死。你知道他最终他会不会反抗？当他个人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之后，你就像说什么三代作为一个软肋，他都没有后代了，他怎么办？他自己活不下去了怎么办？那在这种就是说真正的这种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民众活不下去的时候，你不管有多么激烈的那种反抗，像陈诚吴广之类的那种，就是说不管有多么强烈的那种镇压，像陈诚吴广那种反抗，一定会有发生的。只不过说我们目前看到的规模会怎么样的？目前能看到的说，像去年年底白纸的是一个很大的规模。那接下来中共就要采取一个分而治之，不想全国性的同时发生这么大的镇压，这么大的反抗，这是他的目标。但是我想的是，他是一个让一个。这个单一式政权，他所做的恶，其实在北京会导致，然后在其他地方也会导致。那我想，中国人民是同样是受到了同样的压迫的。那到时候，我想一个全国性的反抗一定会发生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民众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不是在于说他是否说害怕了，他到时候他害怕也是死，不害怕也是死，但他会不会反抗？你当然会了。
嗯，陈闯闯博士认为这个反抗一定会发生。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评论，叫Medvedev Dmitry， 他说北京反恐法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小老百姓赚钱吃饭而已，没有时间搞破坏共产主义。中国大约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贫富差距非常大，基尼指数中国属于第四类，收入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啊。那于平博士，这位网友认为就是现在这个小老百姓啊，只有赚钱吃饭，没有时间搞共产主义破坏了。您认为这个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有这种反抗的意识或者动力吗？
对，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容忍度，对专制的容忍度比较大，但是呢，不意味着就是说呢，故意吃饭就不会对这些暴政进行反抗，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错误的判断。事实证明，在各地都有不同性质的这些一些反抗。另外，我觉得不要把反抗仅仅理解成为一个暴力的，就是说冲突性的反抗，还有很多形式的反抗。像最近大家都可能都看到过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个流行音乐，刀郎的流行音乐，就叫罗刹海市，这一个反抗就是一个超乎我现在共产党这个维稳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一个反抗。实际上，大家都把这个罗刹海市的一个歌词引到现在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所造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颠倒黑白的做法。至于刀郎本人他是怎么想写这个词的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反抗。所以这个歌词现在被大家用来到处去引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抗，也不能说反抗就一定是肢体的冲突或者街头的这样一个冲突。
好的，那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和陈闯闯博士在节目 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两亿散户撤离股市，中国新兴崩溃，还有意大利欲退出一带一路，北京脸丢大了。网友可以通过 X 更名前是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